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各位亲情不断电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敬天。
嗯，亲友们好，我是孟远。
哎，我们又要在这里来见面，也要在空中跟你来谈，怎么样让青春风暴变成青春风采？
是
啊，我相信已经有孩子进入那个风暴期的那些父母们，
嗯，
我相信呢，天天都会经历挑战，
天天啊，
啊，天天经历挑战。问题是，很多这种挑战是因为孩子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帮助他，
是外界给的。
但是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父母的问题来带给他的，
家庭内部原因。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谈特别严重的，
嗯，
特别沉重的一个话题，
沉重的，
就是小孩子他真的是在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时候，
嗯，
就是父母要在孩子的心头当中要放下一个很大的阴影，
嗯，
就是父母的关系出问题了，
嗯，
然后呢，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啊，各方面的影响，也以致他带来他自己品格啊，
嗯，
学习啊，各方面都会跟着受影响。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虽然很沉重，
嗯，
但是在今天，特别是在我们啊，大陆啊，
嗯，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
对，
那父母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孩子面前，
嗯，
经意或不经意的，就会流露出自己心里面的那些苦毒的东西，
嗯，
因为他们自己的婚姻不幸福，
嗯，
所以会把那些不幸福的东西，甚至是很苦毒的东西，在孩子面前来暴露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给孩子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只是青春期的孩子吧，我想，
那当然，
父母关系，无论是孩子哪一个年龄，只要你有了一个还在家中跟你一起生活的孩子，
对，
十八岁以前嘛，他还在家中，你们整个过程从吵架到冷战到最后分开，这个都是影响的。
对啊。当然对不同的孩子他们那个心理特点不同哈，
嗯，
那造成的影响那个面啊那个深度啊可能不同，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极坏的影响或者极大的影响，
嗯，
所以父母在这个问题当中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婚姻的一个风暴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对13到18岁的那个已经本身就在风暴当中的一些孩子，
嗯，
造成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好好来听听黄文文博士跟我们的一些分享。
是，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
我是凌云，节目中的嘉宾是黄文文博士。那今天他要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谈，当很多的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啊，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冲突伤害啊，很多问题的时候，将会对我们的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们造成怎样的影响。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哎呀，讲到这个话题啊，真的很沉重哦。
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时也是真的最直接影响到一个孩子，他对他的生命的认识，对他周遭的熟悉，忽然间变成乌云满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到了父母之间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的关系或许是已经要说到了离婚的地步，也有可能是父母亲还是在一起，不过已经分居两地。孩子夹在当中真的是不容易的。许多年前我还在教导高中生的时候，我常常就是看到一个孩子这个星期跟父亲住，下个星期跟母亲住。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常丢三落四的，这个东西今天没有因为留在父亲家，这个东西明天没有因为留在母亲家。孩子会告诉我，他说叫他们来做这个事情试试看，我的父母亲，你叫他今天住那里明天住里，叫他自己试试看，看他会不会丢三落四的，还老是怪我丢三落四。这真的就是完全述说出了一个孩子他心里面受到的伤害，不仅是他得要分居两地，一个星期跟父亲，一个星期跟母亲，另外他自己还得承受常常东西会不知道放哪里了。试想我们今天自己一个大人好了，一个星期叫你住在这个地方，下个星期你换地方住，你是不是同样的也会有这样子的困难？可是我们做大人的不会去理解孩子所要经过的这些苦痛，我们总觉得孩子的接受改变的程度比我们大人高很多，事实上不然的。所以看到那个时候我的班上的这些同学很多都要经历像这样子的痛苦，我自己本身我也是走过这样子路的人，我可以看到对孩子们以后一辈子的影响有多深重。很多孩子他十几年之后吧变成三四十岁的人了，他到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恐惧，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可能待不长久，他老是有那种恐慌，觉得诶，这个地方我可能会待不长久，就是因为他从小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轮流在父母亲的家中居住，甚至有些时候跟祖父母居住，然后呢又要再跟父母亲变三个地方不同的轮转，所以对孩子是非常困难的。我要建议父母亲，如果您知道您和你的配偶你的关系已经紧张炽烈到一个地步，你们知道可能要分开了，有两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您绝对不能做的。第一个就是不可以把你孩子当成两个桶，一个就是出气桶，另外一个就是传声筒。如果说你把孩子当作是你的出气筒，有一天等这个孩子他有能力了，他会想办法离开你，他会想办法，他要离开那个常常都是愤怒，常常都是恼羞成怒的这个一个环境当中，他会想要离开远远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承受的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得说，诶，我有愤怒啊，我要离婚了，我有这个不平啊，不满啊，我们在外面不能够发出去，回到家看到孩子就抓了，就是骂，因为毕竟因为他还小，毕竟他还没有一个反抗的能力，所以我们总觉得，诶，似乎在家里面我就可以比较容易一点抒发我自己的一个情绪。没有想到的是在孩子们的观点来看他有多痛苦，他不只是要忍受你这样子的怒骂，另外他看到你本身自己有多痛苦，因为他是爱你的，孩子是非常爱父母亲的，他看到父亲哭泣，看到母亲难过，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有的时候孩子们不晓得要怎么样的处理自己的情绪，还要处理父母亲的情绪，所以如果说父母亲知道了要走过离婚的这段路的时候，第一个要非常心平气和的父母亲一起坐下，不管已经吵到什么地步，或者是关系破裂到什么地步，为了孩子跟他一起坐下来，让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关系非常紧张了，或许有这样子可能性我们会分开，可是我们要你知道即使我们分开我们同样都还是爱你。孩子需要听到父母亲这样子跟他说，否则的话他的恐慌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My heart needs love, My heart needs the My heart needs the food. My heart needs the love. Too. 我们听到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听到父母亲要离婚，通常孩子有两种，分两种，一个就是不断的恐慌，恐慌到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吃东西。另外一种就是啊，他们要离婚是他的事情，不关我事，干亲何事？那样子的孩子通常比较乐天的，他知道有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可是只要他觉得啊，我自己能够自理的时候，我才不管这两个人要去离婚还是要分居，不关我的事。可是有些孩子他是紧张到不能够自己，紧张到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父母亲真的让孩子们跟你一起坐下来解释给他听，即使我们分开，我们的对你的爱是不会改变，同时你的生活形态我们也尽量让它不要改变。
渴望的心祈祷人间真爱能永远，希望之光照耀在冬夜，天堂降临许愿，世界真情永不变，平安喜乐灵魂永春天。
父母亲要分开的话，真的以孩子为前提，我们不是说要溺爱这个孩子，而是你真的要以他来做前提。他在高中这个时候生活已经相当动荡了，在学校里面不管是交友或者是课程，这个动荡程度已经相当大了，如果在一个家庭动荡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他抓得住的，对他来讲非常的惶恐。
唯有真爱留住永恒，人生难免迷途，需要人引路，有我双手为你开路，人生有时冷酷，需要人关注，有我生命温暖祝福，人生难免失足，需要人帮助，有我付出换你幸福，人生总会孤独，需要人陪伴，有我真心与你共度，人心难免饥饿，希望的满足，拥抱真爱让灵魂跳舞。
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拿孩子做传声筒，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时候父母亲离婚了，他们不再跟对方说话，不管是愤怒啊或者是伤痛的原素，他们没有办法跟以前的配偶再继续说话的时候，每一次就叫这个孩子做传声筒，你跟你爸爸说下个月的钱要给我，或者跟孩子讲说你跟你妈妈说叫他哪个东西哪一个时间这个东西要交过来，让这个孩子做中间的这个传话筒，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孩子他本身已经有很多的课业交友，上次都说过这些方面的一些压力，他还要去记得爸爸要跟妈妈说什么，我要跟妈妈说什么，然后他传错话还要被骂的，他传错话的时候还要变成两个人当中更紧张关系的一个起因，所以对孩子来讲他相当相当的紧张。所以一开始第一时间要跟孩子一起坐下来解释给他听什么是离婚，什么是分开，他能够了解的这种方式解释给他听，然后呢让孩子尽量尽量的不要有太大生活上面的改变，千万不要拿他做出气筒，也不要拿他做传声筒。
真的能够记得不要让孩子成为我们的出气筒和传声筒。当你的心中一直对对方有很多的怨恨苦毒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在孩子的面前一直的数落对方，
说对方，
批评论断对方啊，说对方的不是，很自然的，对不对？
是是是。
但是孩子真的不喜欢听，因为通常这孩子对父亲的爱、母亲的爱，那他很为难。
是的，
对不对？
他不仅是为难，他夹在当中。另外还有就是，你要孩子怎么自处？两个都是他爱的人，他是要回应你呢，响应你呢，还是要反对你呢？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相当的难自处。我跟父母亲常常说的，不管你心里面对对方的感觉如何，在孩子面前一定要说对方的好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好话的话，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我自己本身走过这样子的路，二十几年来，我的孩子到现在还是觉得他父亲是世界上最棒的男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对一个男孩子来讲，父亲的这个形象是他以后要走一辈子，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在他面前塑造他的父亲的形象，一定是跟他说他的父亲是很爱他的，他的父亲是很努力工作的，他的父亲是很有才华的。我自己今天在这个地方，不管是以个人的经历或者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背景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上面真的是 我们要帮助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也就是要在他的面前不要再去谩骂说负面的话，让他没有办法承受对另外一个不管是父亲或者是母亲形象的这个保留在脑海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是，
孩子是一个生命，生命的孕育和成长需要另一个生命的灌注和投入。孩子像一件未完成的艺术品，需要你花时间去观察、欣赏和研究，然后去雕琢完成。圣经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另外一点相当重要必须提醒父母亲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骂对方，甚至有些父母亲有的时候忘记了，甚至跟孩子讲都是因为你我们才会离婚的，这样子的话是绝对不能出口的。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父母亲可能或许是因为对孩子的管教方式不合，或者是对孩子他的学习的方针我们不能够就是
一致
而造成了我们想要离婚，然后呢离婚的时候就指着孩子天天骂，你看都是因为你我们离婚，都是因为你我们才会分开，都是因为你，你还不给我好好努力读书，你还不给我好好做。这些话听在孩子的耳朵当中，可能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听了就当作是风一样过去，可是慢慢慢慢他一点点大起来的时候，他是放在脑海里思考的，他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就非常非常的低落，他会想原来我是造成别人分开的一个因素。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些话是不能出口的。
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深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给我们力量。很多时候我们一直的被这个苦毒捆绑无法得着释放，但是我们的神他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释放我们，
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让孩子做了一个牺牲品。
对对对对对。好，那在明天呢？明天文文你会和我们谈些什么？
我想今天谈了一个这样子语重心长的一个题目，我想明天我们换一个比较轻松的题目来谈谈，就是孩子他本身呢对自我形象的一个感觉。我们来谈谈说孩子们吃东西啊，还有外表啊，打扮啊，这个方面呢我们怎么样来注意。
谈谈如何帮助孩子建立一个美好的自我
形象
的话题。
的罪被钉死了，所有的泪被记得了，你是神却变成了人，救我的灵魂，放弃你的身份使我变成见证，我不会停在过去打转，新的未来要为你打算，路的尽头会有天使或撒旦，我不怕，因为你对我说话，这水喝了永远不渴，这爱给了永不褪色，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有不可能都能变成可能，别人会有什么异样的眼光看我，只能说他们做的他们不懂，祷告的双手紧握的拳头，故事到了最后才知道谁是英雄。
你的爱为何那么大，我本来什么都不是，诅咒里挣扎，
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耶。
哎，黄文文博士今天带出来的这些信息哈，其实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很多人也正在经历啊，
是
因为按照这个发生的概率来说哈，都差不多到一半左右了，这种离婚率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问题，不管是离婚之前，或者是在进行当中，或者是已经离婚的。其实今天黄文博士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呢，其实对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很有帮助的。
是，其实就是你关系很正常的家庭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
因为你夫妻关系好像很好，但是你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很长时候我也常常会这样犯错误，在孩子面前唠叨老公两句坏话。就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坏的话，但绝对也是不太正形象那种描述，对孩子都有影响的。
是啊，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呢？其实就是从自己的言行，
对
啊，这种言行呢，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自己个人对着孩子，可能配偶不在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的可能对孩子造成影响，自己都不经意的就会有一些影响在他身上啊。那很多时候在女儿的身上呢，可能以后对她选择丈夫的时候会造成影响，
是
如果是儿子呢，对她以后选择妻子也会造成影响，
对，
所以这个影响呢都是很长远的。
是，
那我们就说到了13、18岁的时候，那孩子他本身已经在风暴当中了，而且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哈，可能这个时候的父母离婚呢，或者想要离婚呢，这个概率又比较高一点，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股风暴加在一起呢，那对孩子心理的冲击力就更大。
对，
所以真的是就像黄文博士所说的啊，就是说如果已经在要谈到离婚的时候，那一定不能把孩子好像置之度外，好像跟你没关系。
是，
其实真的是要跟孩子有一个好的交流，因为要把自己心里的感觉说出来，要不然呢小孩子就会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当中天天过日子。
是，战胜这种恐惧，我想应该让他在这个时候特别能感受到你是真的爱他，
是
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跟他有关，
是
不会影响对他的爱，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要加倍的传递给他呢。
是，那本来因为他就是处于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因为父母如果离异了，那对他来说是意味着就是父母不在一起，那他跟着父亲还是跟着母亲呢？
是，
那一定有很多的变化，很多都不确定。那对他这么一个13岁之后那种本来就对未来不确定的那种图画里面，又增加了这么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是，
所以很多时候对他带来那种不安全感，
对，
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对。会影响他一生的自信，
对，
然后也会影响他一生对他的职业呀，对他的生活的选择，
是
都是非常关键的。
是，那其实都不用说啊，父母就是说应该常常在孩子面前就是跟他说啊，父母怎么爱他，即使你这么说的，他还会觉得会不会你们离婚是因为我的关系？
对，
那孩子很自然的会想到这样的话，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父母如果在孩子面前指责另外的一半的话，那就可能更多的会让他心里造成伤害。
对，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不管我们的夫妻关系多么糟糕，那是夫妻彼此之间的沟通，不能够在孩子面前说另外一方的坏话。
对，那是还有一种就是已经离婚了，对吧？
是，
那就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出气筒和传声筒。
对，
其实呢，这个我们很多见的。
是，
因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本来父母一起，夫妻两个一起来配合来抚养自己的孩子。那如果孩子本身已经在青春期的那个风暴当中，很多时候连父母在一起很多时候都配合，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么默契，很多时候会有问题啊。那如果是单亲家庭的话，那我想对这个一起生活的这个爸爸，单亲爸爸，或者是那个单亲的妈妈，那他的压力就更大。
对，
那压力一大了以后呢，他就心里就会产生对另一半的埋怨。
对，
那种埋怨一出来呢，他就很自然的会把孩子当做出气筒了。
对，这些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呢，也能够在这个时候特别体会天父的爱，因为他们能够在天父的爱里得到那种完全的释放。
是，其实呢，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在人特别的软弱，
是
特别的无助的时候，
对，
有一种力量在帮助你。
对，
因为我们也都听过不少这种动人的故事，动人的见证，就是父母其实都有问题，
是
啊，离婚，
对，
但是呢孩子以后还是很出色，
对
啊，非常健康，有很好的见证。那其实这中间呢就特别需要我们有上帝在中间来帮助我们。
对，
那其实呢如果是你是做父母的，那就更需要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你产生这样一个作用。
对，如果你是正在痛苦中的，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寻找耶稣，因为他就是爱，他能够让你得到自由的，不应该在孩子身上去找答案。
对，那当然我们做基督徒都明白，那如果你早一点就能够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的话，那其实都不要到了离婚那一步啊，我们才去找帮助。那我们可能就在夫妻已经出问题的时候，
是
就两个人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彼此的原谅，彼此的宽恕。我想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基督信仰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周围看到最多的见证的，就是因着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然后呢夫妻关系得到改变。我相信就是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是神一样，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自己什么都能做的，但是呢我们在上帝的能力面前，我们就知道人是多么的渺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能认识自己的真面目，那就早一点来认识自己，早一点来认罪悔改，那早一点可以经历上帝这种巨大的帮助，可以改变我们的夫妻那种不好的关系，那就不要走到离婚那一步啊。
是，当然你在任何一个状态之下其实都是需要耶稣的。
对
对，
那我们就说即使是已经离婚了，那上帝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
是
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得到完全。
对，
所以这个呢是在特别软弱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单亲家庭啊，
是
其实呢不管是孩子也好，
还
是你是单亲爸爸还是单亲妈妈，其实上帝给你的帮助是永远在那边的。
对，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是
那下次节目再见。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